好，今天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的第八讲啊，我们从21章，今天我们看到26章。《生命记》在这个段落，我们会看到很多比较繁琐的条例啊。那这个条例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哈、啊，我们看有些是讲到怎么样来审理一些案件啊，怎么样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。然后怎么样子家庭的问题，有夫妻的哈、啊、有子女的，还有兄弟的哈、啊、之间的关系啊，所以都有啊。然后讲到说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去对待哈、啊、要保持在营里面要有卫生，譬如说你出去方便的时候你要带一个铲子啊，把它弄好，弄干净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弄呢？
因为神是圣洁的，
神是圣洁的啊，都被从圣经中讲完。
因为圣经真是
极限啊，是神是圣洁的啊。然后呢，也讲到说，一般商场上的啊，比如说交易啊，有借贷，你要借钱给人，要不要收利息啊？借钱之后要不要抵押啊？这个事情都这边有规定的很清楚啊。然后也讲到说你做一些买卖的时候你要很公正啊，你的
公平的砝码，
公平的砝码啊，不要说你是一斤到时候其实是八九两还是多少啊，所以不可以这样子啊。然后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聘请工人的话啊，你要当天就要付他工资啊，不可以欠他工资，因为有些穷苦人啊，你没有给他钱他就没得吃了。所以
关于什么什么七年呢？
月薪一个月开一次嘛。
现在我们比较是不足，但是如果你从 Home Depot 找来的那个人啊，
对，
你要当天补给他。
Home Depot。
对，因为他们是蛮需要的，所以这里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啊。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跟这个有关系，比如说要进到葡萄园工作，对吧？啊，到了下山的时候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你就要付他工钱啊。因为他马上他就用到啊，养家活口，所以这里讲到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啊。那我们可以说是定一个题目叫做民事哈、啊，民事的条例。那譬如说有些赠送的事情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那也讲到说夫妻之间，如果本来是结婚的，可是后来有一方可能是不忠心啦、犯了奸淫的事情，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哈、啊？那这边都有提到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所来看的就是说生命记讲的很多律法的条例啊，它里面所讲的东西不只是关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，也包含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所以人跟人之间关系也很重要。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不是只是跟神敬拜神啊，赞美神就好了啊，祷告那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所接触所面对的其实都是人嘛啊，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。所以爱神是第一个，但是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啊。那在约翰一书那边也讲到说，如果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，你怎么能够去爱没有看见的神啊，看不见的神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，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就让我们跟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关系，有个接触。但是神给我们个律法，让我们可以能够按照神的律法，当我们能够敬畏神，能够爱神的时候，那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啊，很和谐的。那神的国度，神的法则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实现的出来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大致哈、啊，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人跟这个国家社会的关系，那最小呢讲到说我们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哈、啊，那都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详细叙述啊。那我们在碰到一些争执的事情，我们怎么看呢？都是根据律法嘛，律法怎么说？家有家规哈、啊，国有国法。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啊，神给我们一些这个律法的规条，一些条例的原则。所以叫我们在碰到一些争讼的事情啊，不是说有纷争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只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律法条例来看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依循啊，能够去做的话，照着去做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说偏左偏右啊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正确的标的在那里。所以
我只有一件事情呢、啊，看到那个什么有人死了在哪里要请长老去来量什么 从哪里到哪里怎么样量、啊、看那个什么水怎么流。
对对啊，孙弟兄读的刚好是说我们现在要念的开始啊，第二十一章就是讲到说，如果哈、哦、你遇见哈、哦、有人死在你的那个附近的话，啊，那怎么处理呢？那城里的长老就要出来哈、哦，用绳子量一量，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是谁的哈、哦？靠近谁的城最近的话，这个人就要出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哈、哦。这是告诉我们哈、哦，做神的子民哈、哦，不要推卸责任哈、哦，我们要勇于负责。那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，你不能说，哎，这不关我的事情，我没看到这是谁从哪里来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这个是在你家门口，在你的附近，你就要出来去处理这个事情。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哈，你求问神哈，神就是赐给他们有律法、有祭司哈、有立位人。真的不知道的话，就求他们来求问神哈，神会引导他们哈。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我们好像做不到的事情，这事情怎么办、怎么处理？只要我们去接手哈，神会引导我们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，就是叫我们就是不管碰到怎么样的情况哈，我们不要去逃避，不要去推诿责任哈。作为一个神的子民，要有这样的一个承担的一个能力哈，跟勇气哈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会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哈。所以你看到，因为神怕把律法给我们，那我们在这世上的话，那些律法都是人所规定的啊。这个律法的规定很多不是好的，不是对的哈。像今年的11月哈，11月4号，加州就要投票，投票就是一个。
男女
婚姻的对哈，怎么样子我们要投 yes 跟还是投 no？ 我们要投 yes 哈，就是要维护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哈。那就是说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州或者说是有很多的法案提出来，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一男一女，我们可以有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同性。
他们好像都是基于一种爱的问题在讲。
对，他们会认为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因为这些人是好人啊，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啊，他们只是一个生活形态上面的跟我们不同啊，他们的偏好啊，他们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要去歧视他们。听起来有没有道理？
有道理，
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嘛哈。但是问题是，像这个东西不是牵涉到你的行为的问题，还牵涉到一个道德观的问题。
对，
啊，那牵涉到道德观的问题，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人所喜欢想要就可以做的，它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里。男跟男怎么结合成为一个夫妻的关系呢？怎么成为构成一个家庭？这是跟神所创造的自然是违反的。
不过你是你怎么定义夫妻嘛？本来夫妻就是一男一女，
一男一女
本来就是这样。
对对。
那你两个男的在一起，不可以成为夫妻嘛？不能叫夫妻嘛？你两个生活在一起，当然没有人可以管你，对不对？你有你的事业，
不能叫夫妻，
但不能叫夫妻嘛？
对，
就这么简单嘛？
对。但是他们想要就是说夫妻有的权利他们也想要有，因为这是他的伴偶配偶、
yeah.
他把他当作是这个样子哈，而且只要弄个装扮哈，我比较男性化，你比较女性化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定的法律当中有神的规定，这是一个绝对的，但是人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观念哈，认为说哎，只要我觉得好就好哈。有个人是活在一个相对的里面，但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同事讲，你的朋友，如果他们不信主的话，那有人就问他说，他们同事说，哎，你赞成还是反对？发现啊，怎么一半赞成一半反对，跟这个民调调查是一样的，50%赞成，50%反对啊。那他们问这个反对的时候哈，他问那个反对的话，哎，你为什么不？为什么不赞成一夫一妻的这个原则的时候，他就说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自然的生活形态哈，他们的选择，他们有权利去选择他们所要的。可是那他说当他用圣经上的话讲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听进去啊，他们认为说你们基督徒是很保守的，是很固执的，死骨不化，而且你们是很激进的啊，很多同性恋的或者是堕胎的啊，都是被你们这些右派的基督徒哦，给杀掉了，或者那种爆炸物啊，因为曾经有一些案件是这样子产生的嘛哈，所以对他们来讲说啊，基督徒是一个很右派的，很极右派，是很在中国讲什么反动是
激进派，
是
共产党来讲是反动派，
反动派哈、哦，就是反动派啊，反对改革改变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跟他讲哈？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做对话，你讲的东西跟他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交集啊。那但是，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其实跟他们讲不要用，不见得要用这个神的话语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听清楚。你可以就说你要自由的限度到什么程度，因为他们同性是因为基于自由的立场，我觉得这个是好，我认为可以做，有什么不可以啊？所以他们是基于一个自由的立场，但是自由是不是没有限度呢？一直可以自由下去呢？你如果现在可以同性婚姻可以结婚的话，那以后这个乱伦的关系可不可以啊？就是直系的血亲父女跟这个母子，或者是孙公公跟孙女的这种关系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不可以结合？他说这个也是他认为说这是个他的生活形态，哎，也很有爱心呐、啊，也不妨碍到别人呐、啊。可是牵涉到这个人伦的事情的话，那你怎么看？你如果跨越这个界限，那个界限你能够守得住吗？那人跟野兽之间？是不是可以结合？
这不行的人。
对，所以这个在圣经上明明讲的说不可以，因为神造人有他的次序，有他的一个结构。那所以神他定的法律里面就规范就是不可以。可是我们现在，我们看到现在社会，他去碰触到神所定的律法，是吧？所以以人的自由，或者说我有权利做这个选择，可是却越过了那个界限。所以你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，你是不是说无限制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呢？哦，我们考量是在这个地方啊、哦，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可以让他们去思索一下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乱七八糟啊。以前有一部电影叫《唐人街》，啊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很久以前哈、啊，非常那位演的，好像是亚瑟潘导演的，他讲的就是关于这个乱伦的事情啊，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啊，那个父亲强暴他女儿，然后生了一个孩子，后来又跟这个。发生一个关系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东西啊。在台湾这个是禁言啊，不能够把这个议题啊搬到荧幕上来去看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所探讨就是说，神为什么定很多细节啊，看起来好像是枝微末节的事情，但是神他定下这个规矩一定有他的用意啊，用他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不是要陷在一个字句上面，因为在有些东西当然是不合时宜的啊，那因为有当时时代的背景，可是我们看这个东西不停在字句上，但是我们要明白它属灵的意义，属灵的意义当中神有他的原则在那里啊。所以虽然旧约东西现在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啊，那些属肉体的条例我们可以不需要完全按照字句上来去遵守，譬如说旧约讲到不可以吃猪肉嘛啊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吃啊？因为过去是属肉体条例，但是我们要掌握那个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说不洁净的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吃，是不要吃，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啊，掌握住这个就可以了。那但是过去呢，神所定的是不洁净有他的时代的背景，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很多东西哈、啊、那些属肉体的条例都被废去了，因为耶稣他来了，他就是这个过去旧约律法当中所预表的那个实体，他来了，所以他来了之后很多东西就不必，因为他成全了律法，但是他并不是废掉律法的原则啊，只是律法已经不在字句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了很多东西也是一样啊，那也是一样，是虽然是看的是这个律法的条文，但是我们很多东西也没办法按照字句上来讲。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读到，有一个谋杀案在你家门口，是看离谁家最近，你最近的那个你要出面啊，你要处理这个事情啊。那我们现在看的话就不见得是那样做了哈，但是原则上就是说，你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啊，你要勇于承担责任哈，你要凡事要求神来引导你哈，这些事情就没有问题。所以你看到第21章一开始哈，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予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哈，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，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直量到四围的城邑，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这个哈牵到流水那个山谷去，在那边打折景象，点点点点的哈。然后呢，神他就是拣选这个祭司利未子孙来啊，要 凭这件事情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情就要凭他们来判断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就像他们这些是法官一样啊，现在我们所谓的法官啊，所以法官他要出面去处理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这些
现
发生这个事情的话，
我要讲的是现在我们教会的这些牧者是不是属于立位人的外面？
哎，对，好，牧者属于立位人哈，所以你们家中有什么事情，通常都是找牧师，啊，牧师半夜都要起来啊，去调解这个事情哈。那是没有错哈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当然是你可以从人的方式去解决，但是如果能够带到神的面前，那是最好哈。所以我们牧师处理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哈，也是用神的方式哈。能够用神的原则跟他们讲神的话，让人们能够按照神的方式来去处理，到后来发现哎，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化解啊。所以你看到因为这件事情啊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但是只要能够带到神的面前，由他们来出面啊，然后呢这个事情就会解决啊。然后第九节讲，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啊，等等的啊。所以在这里就第一个就讲到说，我们碰到这些案件的时候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啊，特别是做一个领袖的哈，你要去担当这个责任。那因为今天看的是很复杂，所以我就把它归类哈。第一个我们就是怎么样来审理这些案件哈。那第二个大类我们讲到一个自家的规范，讲到家庭里面碰到一些啊纷争的事情，我们要怎么处理。那第三个我们就看到是你群体的关系，就是不只是家庭啊，讲到你的乡邻，讲到你的社会当中啊，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子来相处啊。对，那第四个的话是讲到说，我们身为一个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有些事情必须做的啊，有些神的命令我们必须要遵守的，我们要去做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可以从这四个段落啊。那总体来讲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归类成民事啊，民事的一些条例啊，哎，或者是民事的案件，或者怎么样子啊，人跟人之间所起的争讼的事情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在案件的审理，另外一个我们要看，就直接跳到第21章22节啊。他说，人若犯了该死的罪啊，然后被致死了啊，你被杀了的话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埋。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。我们看到这些话里面啊，我们看到有些图画啊，其实讲到耶稣基督，他不是也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吗？啊，挂在木头上就代表受咒诅啊。所以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上，他担当我们的咒诅。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3节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啊。其实在圣经上讲到，就说死的人哈，在旧约里面死人是一个污秽的啊，虽污秽的啊，或者说是被咒诅的，你不能够一直让他在那个地方，不然这个地哈
也不能去摸，哎
呀，不能去摸哈，这个地就会被玷污。那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哈，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那边讲哈，第3章13节啊，他说基督好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哎，我们这边为什么看到说耶稣怎么为我们受咒诅？因为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哈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，凡挂在木头上的，就都是怎么样被咒诅。所以耶稣哈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然后呢，所有的咒诅就归到他身上，使得我们就能够所有的问题哈，所有的东西是他替我们担当。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啊，彼得前书的第2章24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24节讲到耶稣基督啊，他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。24节啊，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所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医治啊。你们从前像迷路的羊，如今会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。 好，所以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看到一幅图画啊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啊，不只是单单的一个律法条规而已哈。那在这里他说不可留过夜，所以耶稣他被钉十字架，当他断气的时候怎么样，他就被取下来了。可是另外两个人怎么样，两个被钉十字架的怎么样，还没死啊，还没死不行了，那怎么办，就要把他腿给打断哈，把腿给打断哈，因为这个人不能这样子死的过夜，所以耶稣也在那个被钉十字架之后，在天黑之前、日落之前，他就被取下来了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。
但他的腿没有被打断。
他没有被打。
他就他的
对
一根骨头也不能折断。
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哈。我们是不是要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？对哈，我们要跟他同钉十字架哈。所以钉十字架的目的是叫我们死嘛？十字架是一个死刑啊，所以我们要跟他同死，对。可是问题是，十字架
受洗就是要讲要。
问题是十字架是不是像枪毙哈？如果枪毙的话，砰，马上就知道你死了。可是十字架你钉了之后呢？还没死啊，对不对？
血慢慢流。
血慢慢流，什么时候才死嘞？如果你还没死的话，表示这个还没有完毕嘛，你一定要死，一定要继续执行嘛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不肯死的话呢，时候到了，安息日快到了，怎么办？腿就要被打断了，我们腿被打断，就是说神可能就是帮助我们哈，让我们真的是后来就真的是能够死定啊，死透哈。腿为什么要打断他才会死呢？因为你被钉十字架，在当人家在考据哈，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整个身体就被挂起来啊，然后腿呢，腿的部分它可以撑着，它就可以呼吸。可是如果你的腿被打断，腿就没有力气，你腿就没有办法撑，没有办法撑的话，整个人就被压下去，整个肺哈就被压住，压到后来你就没有办法呼吸，到最后是窒息而死啊，就像是被上吊一样哦，所以这个很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几个小时就死了，对。可是如果我们的一直不肯死的话，可能很久都不会死啊。他们有的在考据，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三夜才死的，因为钉的时候那个血呢，凝固了，哦，它血小板大概比较浓一点了，一下子就凝固了，凝固了就没死，但是后来是渴死或者是饿死还是怎么样啊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但是圣经上讲到说，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如果我们硬是不肯死的时候，神也不会勉强我们死啊，但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老我死的就很快，啊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我，放下我的老我，哦，不要按着我的老我，不要一个感觉放下，那这样子的话啊，你会发现这个神的生命就可以在我的里面出来，因为我已经死了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囚的情况是这个样子。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审理案件的哈，在25章哈第一到第三节。讲到说，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，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，定二人有罪哈。如果发现你是二人有罪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就要惩罚他哈，惩罚他，你要鞭打他。那鞭打他有的是打一下，打两下哈。我们这里现在没有鞭刑哈。
那四十减一些，四十一下就是像保罗被每次被打被四十减一下。
四十减一下哈。保罗也是被鞭打
四十，不能超过四十下，
不能超过四十下，因为他们讲超过四十下的话，就好像是死刑一样，你就把他打死一样啊。我们现在没有鞭刑，什么地方还有鞭刑？
那个回教国家，
回教国家哈，还有新加坡哈，新加坡，哇，那个鞭刑的滋味好不好？听说他们讲说，真的是被鞭刑很有管用啊，很管用，很多那种很傲慢、很难驯服的，你只要鞭他两下的话，哇。他整个人哈就会完全改变啊，本来是很那种很拗的、很顽固的哈，那个东西那个自我马上会被真的是那种自我会被打断，变得很温驯啊。你知道有时候真的需要这种的惩罚哈。以前有一个美国少年人哈，他去新加坡去在那边恶作剧去喷漆，在人家车上喷漆，这个恶作剧。这个惩罚是要被鞭打，哦，这个美国大使馆、美国政府吓坏了，说我的国民被你鞭打啊，我们国家的美国人被鞭打，那我没面子啊。 那就争取说可不可以说不鞭打，用其他方式惩罚，不行，一定要打，还是被打。好，那后来他们就讨论说鞭打是怎么回事，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很多人例子啊，鞭打之后哇真的就不再犯罪，太可怕了，因为痛到心脾啊，好打了一下真的是永远永记在心啊。所以人有时候需要管教嘛哈，我们在圣经上讲到说哈，你们做父母的哈，你们要管教你的儿女，当这个儿女被管教之后哈，哎，他里面那个野性就会被驯服。你知道那个大象啊，大象，我们在泰国看的时候，那个大象有人骑大象，好像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大象都很乖乖的驯服。你知道要驯服一个大象不是那么容易啊，
还有拉枪跟带钩子。
拉枪带钩子哈，哇！因为他有一个野性在那里，他怎么会让你骑呢？啊，你一定要去整他，你要刺激怒他，他会挣扎干嘛哈？然后呢，他一挣扎的时候，你要绑他，你要刺他哈。然后他不动的时候，你要去挑起他的野性。他起来的时候，那我就看过哈，人家在驯服一个象的时候，就一直刺激他，他就叫啊，很生气啊，叫了，可是又被绑住，他没有办法动啊，呀。叫到后来，最后当他喊一声“啊”的时候，哎，表示驯服了，“啊”的一声，然后就表示他不叫了，就乖乖的，砰砰往东，他就往东，往西他就往西。好，以前不是啊，以前打一下他会反应嘛。所以这个你知道，驯兽师他都知道说怎么样去驯服人，我们也是一样哦。这些惩罚的哈，当然用意就是把你里面的一种罪性啊、野性给能够改过来哈。那但是不可以大太过啊，你要尊重他。他说，如果你过数的话，就是轻贱你的弟兄，你把他当作牲畜一样啊。现在我们不会看到这种酷刑，可是以前就不是一样了哈。你看到在100年前满清时代，或者是不管是东方西方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也看那个故事啊，讲到。过去的见证讲到是英国人啊，英国人有一个人犯了罪被惩罚，他就是被拖啊，人家骑马被拖在马被跑啊，跑不动他还是要跑，然后后面人家鞭他，一直鞭啪啪啪啪，他在那边一直叫，已经求饶了，他还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。那个见证上讲的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讲到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情况就像是那个样子。那当惩罚人惩罚到这个地步，表示你不把他当人看了，啊，你把他当作野兽或者当作不是人类。所以现在我们人权的意识高涨，就是你不可以去用严刑逼供来去拷问他，你要把他当作弟兄哈。所以当初神定一个规矩，就是也可以要也必须要惩罚的时候是要惩罚，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驯服他。但是呢，你也要尊重他，不要让他这个不是被当人看这样子哈。那我们现在是对人太好了，太善良，所以哇，你想他改很难改的，已经犯错了，明明罪证确凿，还是只要有好的律师来的话，对不对？把黑的还是可以讲成白的，把有罪的可以讲成无罪的哈。到最后说，哎，你为什么犯罪呢？都是这个社会的关系，制度不健全，把罪推给人哈，或者说，哎，他精神状况
不好。
美国就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哈，过去哈，反正哎，他为什么犯罪？哎，因为社会欠他，家庭欠他，因为他生长的环境里面没有从父母得到爱，没有从社会得到关怀，所以他这样做，他是受害者，他是受害者。
那叫人权高涨。
所以跟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是很不一样，跟过去是很不一样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下哈，保罗也曾经被鞭打。
对。每次
40减一下，他有几次？有5次哈。所以保罗在讲到是他过去的一些经历的时候，他被犹太人打，啊，犹太人惩罚他是就打他，每次都是40减一下啊，就说已经惩罚到最低。就不过他里面这个传福音的心智有没有被降服？还是没有哈，有神的力量在他里面哈。那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原则哈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自家的规范哈。那我们看到从家庭的关系里面，这边有提到父子的关系哈，讲到长子的继承哈。你看从先看到在第21章15节哈， 人若有两个妻子，一个是所爱的啊，一个是不喜欢的啊，所爱的跟所不喜欢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可是长子呢是不喜欢的那个生的啊，那你可不可以去把它改变，让那个小儿子是喜欢的太太？不可以啊，因为长子你生成为长子是不是你定的，是谁定的？是神定的啊，所以神他有他的规矩哈，不是我们爱给谁就给谁，因为孩子都是不是我们的哈，是属神的产业，而且这个长子是谁的？长子是属神的，因为我们投生的孩子要怎么样？要献给神哈，既然他献给神，他已经就不属于你的，你不能够去支配他。那在过去，长子他有一些权利啊，父亲的一些产业、父亲的名分那些东西都是要归给他。如果你是做王的话，你的王位肯定要传给他哈。那得到产业的话，你要多得几份，多得一份哈。这边讲到说哈，第十七节哈，你要将产业多一份给他哈。所以以色列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？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所以长子的那个他就多了两个。长子本来是谁？本来是流便嘛哈。可是流便因为犯罪了哈，得罪了他父亲，得罪了神哈，所以神就用约瑟来取代流便，好，所以约瑟有两个支派，对不对？以法莲跟马拿西是属约瑟的啊。那在属灵上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啊，两份啊，两份的产业所代表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份，还有哪里？天上的一份啊。所以长子是谁？神的长子是谁？耶稣基督啊。那我们呢？
不
我们是老几？
哎，
孙弟兄，你是老几？
算不清楚，
算不清楚。你是老二、老三、老四还是老幺？啊？你认为你是老几？
我们是耶稣的兄弟。
耶稣有兄弟哈、啊，耶稣有肉身的兄弟啊。但是我们在属灵上的、属灵的意义上来讲，耶稣他是长子哈、啊，神的长子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罗马书啊第八章，所以长子的观念是什么哈？啊，长子的观念也就是说，我们继承父亲的产业哈，有多一份，然后呢，他继承父亲的名号，所有的一些 honor 哈，荣耀都在他身上。我们看这个在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第八章的第二十八、二十九节里面讲到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。然后第二十九节讲到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哈。耶稣基督是长子，长子的意思哈，头生的或者是出手的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叫长子，第一个出现的那一位哈。所以耶稣是长子，耶稣是出手的，所以后面呢就会有其他的儿子嘛哈，其他的儿子就跟着他。啊，就出来了哈，所以我们也像是叫神的儿子，可是耶稣基督称为长子啊，称为长兄啊，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，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带到荣耀里去啊！可是能够进到荣耀呢，进到王位的，只有长子才可以继承嘛。可是我们又要跟基督一同做王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怎么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王啊？你要做王对不对？你要做王，我们都做王啊！哎呀，大家有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跟他同一队嘛，我们都拿金牌的啊，跟他都同一队嘛，所以我们跟他同作王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很奇妙，就是天上有几个长子，照理说长子是有几个？只有一个。可是天上，我看到天上有很多长子，在希伯来书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啊，对对，要问孙弟兄就知道了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啊，人家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哎，怎么天上有这么多长子啊？有人解这个经文认为说这是天使，但是应该不是天使啊。我们如果明白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啊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做王我们也做王，他是谁我们就是谁啊，他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，对不对啊？他是先知我们也是先知，他是长子呢我们呢也是长子，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是老幺或者老二、老三，去彼此相争啊。
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不是说谁，应该算是兄弟。
对，是他的兄弟哈。我们，但是我们要进到荣耀哈。我们先看，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，然后再看十二章哈。先看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十节，啊，耶稣啊，第二章的第十节，原来那 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啊，进到哪里去？进到荣耀里去啊，是救他们的元帅，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是本是合一的。这也是跟那个刚才我们所念罗马书是一样啊，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因为他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然后呢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是他们的荣耀。所以最终目的是要得荣耀，就像这边所讲的，荣耀的意思是怎么样？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面，跟他怎么样一起做王？可是做王的只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王，怎么是我们这么许多人都做王？因为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也虽然他的儿子，但是他并没有说我们是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幺，没有啊。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，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就讲到说，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，而是来到锡安山。锡安山就是讲到神的山，神的山是怎么样的？二十二节讲到，你们来是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是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。天上耶路撒冷讲到我们哈、啊、教会，在那里呢有千万的天使，还有谁？二十三节最重要的哈、啊，还有名录在天上什么？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。哇，这个很绕口哈、啊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二节，这边讲说有名录在天上，我们是不是名录在天上？是哈、啊，羔羊生命册上，然后我们就称为什么？长子了，诸长子，耶稣是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就成为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他里面，这个我们人所想象不一样啊。你是老大的话，哈，因为大家都想做老大嘛，对，然后把老大砍下来，才位置再空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呢，我们都也想做老大，对，但我们做老大不是把他拉下来，而是 join 他，跟他在一起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，啊，荣耀。我们讲到说，荣耀在哪里？耶稣讲说我要把荣耀给你们啊，神说我要把荣耀，创世以来的荣耀。可是过去呢，神说我不把荣耀分给别人啊，为什么不把荣耀分给别人呢？因为荣耀只有一个，荣耀在他的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中心，所以神的荣耀在哪里？神的荣耀就在他里面啊，所以有了耶稣就有了荣耀。所以你只有跟他在里面的时候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跟他合一，你才能够跟他同得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荣耀是跟他同得，而不是他把他丢给你。这跟永生的观念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信耶稣是不是得永生？对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永生在哪里呢？啊，小安，永生在哪里？啊，是不是他丢给你一个东西？哎，这是永生，给你一个苹果。
信他，接受他。
对，信他接受，但是永生在哪里呢？
在基督里，
在哪里？在这。永生是啊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我们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五章。你如果这观念通了的话，你对于这观念也就通了啊、哦。为什么讲到做王，我们跟他一起做王？王只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长子也只有一个嘛，不然我们会想不通嘛。永生也是一样哈、哦。我们讲到信耶稣的永生，不是他把一个。啊，苹果，这是永生的苹果啊，这是啊长生不老药来给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在读西游记的时候就是要吃长生不老药嘛，对，煮嫦娥奔月的故事是这样子啊，一个药给你你就得永生。对，我们讲说哎，永生你药拿来给我吃啊，我可以永远不死啊。可是不是啊，神讲的永生是什么？第五章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节啊，十节十一节，他说信神的儿子，我们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，对不对？哎，信神儿子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。什么见证呢？就是你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！不信神的就将神的儿子当说谎的啊，因为他不信神的见证。第十一节，这个见证是什么？神赐给我们永生，但这永生在哪里呢？啊，
在他儿子里面，
在他儿子里面哈、啊，啊，就像荣耀在他里面一样啊！所以我们要得永生。得荣耀要怎么得呢？第十二节，人怎么样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，这是永远的生命哈。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所以我们讲永生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里面有谁？
有神。
耶稣嘛，耶稣在我里面嘛， 好 ，OK， 所以这观念大家就清楚了。
就是得永生就跟得荣耀那个
是一样的，
是一样的道理。
对，因为永生在它里面，永生是永恒嘛 ，eternal 嘛。这世上没有一个是 eternal， 只有神才是永恒嘛，永生的神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得到永生？因为我们得着他，他在，因为永生在他里面，所以当他在我里面的时候啊，我就得永生了。
有了主就有物。
但是你如果没有他，你把他赶出去，你这边讲没有神的儿子就怎么样？
没有生命。
没有生命嘛，没有永生嘛，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荣耀嘛，你没有神的儿子你不会跟他作王，对不对？所以最重要是我们生命都是要跟主合一啊。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就讲到荣耀的问题，你要得荣耀就是要跟他合而为一，合一哈，那是约翰福音十七章。你要看到永生的话，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，就是这个地方哈。所以圣经上讲的观念啊，把它弄清楚之后你就知道了哈。其实我们信仰的最集中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跟我们的主合一，他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们讲到说有平安喜乐，对不对？平安喜乐不是他把一个平安的药给我，把平安的果子给我，不是哈。那些属灵的福气，那些恩典祝福是在哪里？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以弗所书，刚才我们看加拉太书的后面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神是不是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啊，福气哈？但是这个福气在哪里呢？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，不只是地上的，天上也是哈。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哪里？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所以那些福气都在基督里。你离开了基督，你就没有了这一切哈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哈，很有意思，第一章，你把那个在基督里哈，或者在他里面哈，在他。你都把它圈起来，其实我们所得的都是这个样子。教会为什么是荣耀的教会？因为有基督哈，并不是教会做了什么事情，不是说教会盖了一个五万人的会堂啊，表示教会有荣耀，不是。没有基督你就没有荣耀哈。所以讲到我们可以充满哈各样的丰盛，在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是因为教会是他的妻子，他跟教会合一。好，重要的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蒙召的目的就是要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合一。好，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。好，所以长子，如果我们明白长子的观念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长子可以得着双份，双份我们在这边讲属灵的意义是地上跟天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来是叫我们怎么样得生命，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今世可以怎么样得着百倍，来世呢可以得到永生。耶稣也讲说什么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天上地下。所以我们去，当我们遵循他的时候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好不好，抓住，紧紧的抓住耶稣，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了一切，但是没有了耶稣怎么样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你可以有世上的一些东西，可是却失去了这个东西，你失去了这个生命啊，还有什么能够换生命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最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哈，这个长子是这个样子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所处理的是哈，接下来就看到那个逆子的哈，怎么样处分他的逆子啊？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仍然不听啊，父母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城的门口啊。然后这个儿子顽梗悖逆，是贪食好酒的人啊。这个贪食好酒的哈，这个法利赛人在批评耶稣啊，跟法利赛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他是什么？哦，贪食好酒啊，贪食好酒的这个人要怎么样？用石头打死啊！你看他们就是乱按这个罪名哈。贪食好酒真的是就是忤逆父母啊，真的是我们这次回去台湾的时候看到很多新闻，哇，这个很多人伦的惨剧啊，有的是做父亲的把儿女打死，有的是做儿女的把父母打死啊，很多这个忤逆的事情。但是碰到这个忤逆的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是这个神的规定不可以这样子，真的是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不尊敬父母的话啊，就要把他治死。所以你看到中国很讲究孝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律法上，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叫更严格，更加严格。十诫里面就有第几诫？十诫的第五诫啊，就是要孝敬父母啊。所以他们孝敬父母可能还比中国人更加的严格哈，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，因为我们是怎么来的？
那我相信那个孝敬父母，我相信没有比中国更严格的。 中国那个封建时代，父要死亡不得不亡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。
是越南的人蛮
先进。我想那个圣经里面不会说是父母可以把儿女枪毙掉的。
啊哈，对对，没有错哈。所以这边另外做父亲的也有一个规则哈，规范，神会定规他。可是在中国的话哈，他就没有了哈，他把父母可能高举的太高了。高举得太高，高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哎呀，不要子死啊，
不得不死，
子不得不死，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。那如果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上一代的啊，这一代可能比较不会了啊，上一代可能还会经历过这种情形，因为受到这种封建。其实儒家的思想并没有那么不好啊，只是后来人在使用上，因为人的罪性啊，很多人的罪性啊。那哇，做了父亲之后，就忽然觉得说自己身价太高了。以前做人家的儿子、孙子哈，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地位。现在好、哦、好啊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出头了，啊，全家无敌手啊，你可以随便处置我的儿女哈、啊。那就很多的这种病态的东西就出现了哈、啊，这反而不好、啊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哈、啊，神有他的一个定规的规范，但是建立在对神的敬畏啊，跟对这个对神的爱，然后对人才会产生一个爱心。所以同样的，你做父母亲不是说儿女哈、哦、我可以任意处置。在圣经上讲的儿女是神的产业，你不可以按着你所要的就干什么哈、哦、所以虽然他们很尊敬父母，孝敬父母哈、哦、很严格，但是呢，做父母的对待儿女，圣经上也讲说你不可惹儿女的气啊、哦、因为儿女是属于耶和华的。而且呢，到了他们有一个叫成人礼啊，儿子如果成人之后呢，圣经上讲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啊，成为一体。所以儿子不再是你的儿子了，儿子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庭，儿子最重要的是跟他的父亲、他妻子的关系。那我们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虽然是结婚了，可是呢，还是以家庭为念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娶来的妻子你要全配合我啊，这样子哈、啊，那妻子过得很痛苦，会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但是在圣经上讲的一个原则是，儿女要放手，要让他建立到，因为你的日子过了之后哈，他们有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生活，一代一代这样下去哈，这样才会是一个健康的。不然的是，你一直控制，一直瑕疵，都是在一个不完整啊，很
不完全
的家庭里面，你看到很多的那种家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病态啊。所以最重要的有一个意义是这个样子。还有一种情形是，在犹太的传统里面，他们讲说孩子有个成人礼，就叫做 bar mitzvah。 你们有没有犹太的朋友啊？如果你们跟他关系很好的话，他通常会邀请你们去参加他们儿子的成人礼。也就是说，儿子到了十二岁，或者是女儿哈，十二三岁的时候，要给他行一个礼。是什么礼呢？表示他已经长大了。过去呢，你叫他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些一些道德规范啊，你也叫他律法。那之后呢，到他从六岁开始教他律法书，可是到了十三岁、十二三岁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成为 bar mitzvah 的意思就是诫命之子。他是你的儿子没有错哈、啊，可是他不仅是你的儿子，他是律法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以前他如果犯法的话，你父母亲有责任，对，你打破人家玻璃，他偷了人家的牛哈、啊，干嘛？哎，你要去赔，父母要出面去赔。可是他到了成年之后呢？谁要负责？他要自己去读律法书，那他自己要去担负这个责任。他做错事情，他要去担负责任，因为律法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啊，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。但是如果他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话，那他要自己去负责。所以你看到，就是教导我们要去放手，啊，要去放手。所以孩子哈、啊，也是要好好的去教导他。通常我们看到哈、啊，孩子现在。啊，依然可能小孩子有的是 terrible too 哈、哦，开始已经意识到自己很不好带。但是做父母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管教他的话哈、哦，那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就很难去把他管好哈、哦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的说你要去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啊？在箴言里面讲说你要甚至用杖去打他啊，去杖去打他哈、啊。但是你用杖去打他。你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，啊，这样他就不会去做误入歧途了啊，啊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这个跟父子的关系，那在圣经上所讲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个父子的关系， 在新约没有问题哈、啊。我们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称神是我们的父，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是不是称神是他们的父？也是哈、啊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哈、啊，啊，你是我们的父哈、啊，虽然人家不认我们啊，你看六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哈、啊、十六节，六十三章的第十六节。所以在新约神是我们的父，可是在旧约也是一样啊。第十六节里面讲，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啊，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啊。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意识到神就是他们的父啊，但是他们通常是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父是好像是遥不可及的啊，不像是耶稣基督来的话我们就很亲切很自然的啊。那另外一个关系是什么呢？是夫妻的关系。好，所以这边也讲到很多夫妻的关系啊。那夫妻要结婚，因为夫妻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立约的关系，立约的关系。我们新约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啊，这个大家没问题啊。那旧约呢？以色列民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神的妻？也是哈、啊，啊，那个。以色列民也是神的妻子哈，那妻子是建立在一个立约的关系上面，但是立约的关系如果有一方毁约的话，比如说有一方犯了奸淫，本来我们的立约的时候讲的说我是忠诚对你忠诚，可是有一方犯了奸淫的话怎么样，就要这个婚约的关系可以破裂。好，如果另外一方要追究说，嗯，你看你毁了婚约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可不可以？如果他犯奸淫就可以啊。所以你看到神跟以色列人，神本来聘请他归，让他来归成为他的妻子啊。可是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犯奸淫？以色列人犯奸淫是犯属灵的淫乱，因为他们又去敬拜别神啊。所以休妻哈、啊，我们可不可以休妻？神有没有休妻？神也有休妻哈、啊，我们看到，因为。这个过去哈、啊，以色列人哈、啊，当他这个犯了奸淫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休掉了啊。我们看，他写了休书哈、啊，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，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哈、啊，神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啊，我为这缘故怎么样，就给他休书休他。过去在旧约的时候可不可以离婚？可以离婚哈、哦。哎，那个以色列人哈、哦、问耶稣哈、哦、犹太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说，我们可不可以离婚呢、啊、可不可以休妻？圣经上说可不可以休妻？可以哈、
哦。
好，等一下我们看那个地方是怎么休妻哈、哦。那个我们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哈、哦、马太福音。我们先看这个生命记哈、哦、生命记的第一看到那个休妻的哈、哦。二十四章第一节，所以有一些条件上面是可以休妻。夫妻虽然是一个立约的关系，但是因为毁约哈，有一方毁约犯了奸淫，或者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哈，另外一方就可以申请离婚。二十四章的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人若娶妻以后，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。”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啊。然后夫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可不可以去嫁人？可以哈、啊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婚约的关系哈 所以哈、啊，这个是可以写休书哈、啊。但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写休书？条件是什么？第一节，看见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哈、啊，让他不高兴啊。那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？
很笼统，
很笼统哦。哎，这圣经上写的没有很清楚哦。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，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分成两派，有一派犹太人说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只有一条，就是犯了奸淫。那另外有一派说，嗯，不是哦，有很多事情是不合理的啊、哦。哪些事情不合理呢？他就列了，
饭没有做好。
哦，这里你知道，你炒煮饭没有把它烧焦了，合不合理啊？这怎么是合理的事啊？做饭怎么可以把它烧焦呢？太不合理了。所以怎样？很多事情哈，家事没有做好也是不合理。还有一件事情不合理的哈，什么事呢？如果我有一天走在路上，看见有一个女子，哎呀，比我太太漂亮年轻，然后又比她能干，比她贤惠， 这事情合不合理？不合理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这事情不合理啊，所以他就可以写休书。这是写在这个当时犹太的一个传统规矩，他们在解释这些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就定了很多的条文。所以就有人来问摩西耶稣嘛，就是在马太福音啊，因为就碰到这个事情哈。那这样的话，表示什么事情都可以休他嘛哈？在回教徒啊，你知道伊斯兰教徒，你要跟一个太太离婚的话，你就要喊我要休你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跟你离婚，讲三次，他就跟他离婚，就这样子哈。好像以前的人没有什么保障哈，所以犹太的妇人在当时，如果你把它定规说不合理的事情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话，那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离婚？所以在第十九章哈，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有一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就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圣经上是不合理的事嘛。可是就有一派的法利赛人把他列了很多东西，就变成无论什么缘故随便定一个罪名他就可以跟他离婚。所以他就问耶稣到底怎么回事哈？那耶稣就回答说啊，起初不是这个样子。神的意思是怎么样？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就成为一体嘛，成为一体你们就不要分开嘛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要分开嘛，因为我们将来跟神永远在一起嘛，啊，永远在一起，要不要分开？神看我们不高兴就把我们休掉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神他自己限制自己说，我如果跟你结合，我跟你结婚了，我永远不会离弃你啊。所以神他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啊，让他自己不是他有绝对的主权，绝对的自由意志，可是他却限制他自己，我如果娶了你之后我就永远守这个约，所以婚约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哈。他不能背乎自己，所以神所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在预表我们跟神将来要结合啊。可是法利赛人第七节就说，哎，摩西为什么说可以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然后呢耶稣就说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心硬啊。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像什么心？
实心。
实心嘛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跟神隔绝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神的灵就不在我们里面。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当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的心怎么样？就变成肉心。变成肉心的话，还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？神的灵，神可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？神的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。以前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，神可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？不可以哈。所以圣灵是什么时候才住在我们里面？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圣灵就赐下来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注意到哈，旧约的时候有圣灵，可是圣灵都没有跟人家住在一起，
都是外住的。
这是外住哈，就是给他能力，让给他一些智慧，给他一些技巧，让他可以做一些事情。神在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给他圣灵的能力，可是圣灵只像是一件外衣，像参孙一样嘛哈。说参孙这个人怎么样？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参孙很行淫乱嘛，他常常搞一些男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可神有没有使用他？神有使用他。神有没有住在他里面？神没有住在他里面。神使用一个不完全的器皿，甚至有罪的器皿。神也使用巴比伦，神使用外邦人都可以。神也使用一个驴子，驴子还是不洁净的。神也使用巴兰，外邦的先知也可以用，但是神没有住在他里面。我们不一样的是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过去我们心刚硬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，神说你要为妻子舍命，可不可以？我们现在是要为妻子舍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，要为妻子舍命。我以前
我有点不太了解，就是说这边只提到休妻，没有提到休夫。现在休夫太普遍了，我就被休过一次。
现在女人都是跟我们成一样的，共成半边天，所以还不知道是谁休谁嘞。因为过去在是一个是属于男性的社会，也的确是神造人的时候是先造男的嘛，再造女的。如果以前是女人的社会的话，那就不一样，因为女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些很多的责任。
女人是从男人
出来的，对，所以神造人有他的用意啊。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，那边讲到，哇，这个经文啊，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就听到这个经文。当我听了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啊，因为是在我结婚典礼的时候，我结婚典礼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，是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要在教堂结婚，那请牧师给我们证婚，证婚。他讲什么我都不记得，但是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。什么说呢？
哪一章？
就是第五章二十二节啊。我说你们做妻子的怎么样？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哦，太棒了！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怎样，凡事顺服丈夫。听到没有？
不对的，不对也顺服。
所以这听的是听到这里哈，可是其实他后面的话我就没有听到啊，后来才读到，哎，怎么哎还有一句话？丈夫怎么样？
爱妻子，
爱妻子，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。哎，这也没关系，基督爱教会。为教会什么？舍己啊！所以这是一个舍己。舍己的话就是啊，不是按照我要干嘛就干什么的哈，而是说妻子想吃麦当劳，我也去想吃这个牛肉面，怎么办？
麦当劳
舍己嘛，对不对？你爱妻子的话，你要舍弃你自己口腹之欲嘛，哈，配合妻子所想要的嘛，哈。哎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你才显出你的爱嘛，哈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样子哈。当然，他不会因为我们犯罪就顺着我们的意思。但是如果哎，我们有一个希望，想要什么东西，他会体贴我们啊。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就会让他
去得着满足。像耶稣爱教会，把自己都舍了。
好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子哈，是一个舍己的关系哈。那所以在过去哈，心很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你很难舍己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舍己？可以。以前只能用我们的爱去爱人嘛。
有力量。
可是当耶稣进到我们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神的爱能够去爱人哈。所以爱妻子跟爱弟兄也是一样，我们爱弟兄彼此相爱哈。我们要用神的爱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是为妻子舍命，我们为弟兄要不要舍命？
也要
舍命的。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哈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哈，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六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哈，就是讲到说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哈，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。那彼此相爱的意思是，他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所以我们爱不是用我的意思去爱，是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。第三章十六节就说哈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怎么样为弟兄舍命，也是一样舍己的爱。所以神的爱就是一个舍己的爱。所以当神的爱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只是能够爱妻子，用舍己的爱爱妻子，也可以用舍己的爱爱弟兄。甚至可以用舍己的爱爱仇敌啊，就像耶稣当初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他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他就为我们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人的关系的建立，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爱的基础上面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所以不管是对于家庭、父子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、兄弟关系，一直后来扩展到一个邻里的哈、邻里的关系，或者甚至对仇敌，进到新约的时候哈、我们就是进到一个在神里面的爱啊。所以这边虽然我们所看的是一个民事的条例哈，是一个在旧约律法上所写的字句，可是如果我们进到新约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到一个属灵的条例啊。所以是用神的爱来去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不管是你在处理家庭的纠纷纷争的时候哈，你所做的情形就不一样。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休妻，可是在新，为什么新约耶稣讲说哎不可以，对不对？过去你们心硬的时候摩西可以，可是现在呢，你们里面有圣灵了 ，OK。不管是夫妻关系怎么样不好，但是当神的爱在你们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爱，好，你就可以去包容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做基督徒也有一些离婚的案例哈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，很多是 case by case 的哈。但是如果是神的灵真的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的话，我们将来我们夫妻关系一定是可以白首偕老哈，可以永远合为一体啊。就正如圣经上所讲的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你越看你的妻子，就像是他是你骨中的骨在，肉中的肉嘛，你们就完全成为一体了啊，就像爱自己一样啊。所以啊，今天所看的
是爱妻子，就是爱自己
啊。对哈、啊，所以这边所看的就是一个这个一个群体的关系哈、啊，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关系，都包含在这里面哈、啊。所以出发点都是一样，以爱为出发点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路上有一只人家迷失的羊哈，你怎么样？
你要把它
牵回来哈，告诉他，哎，这是你把它牵到他那个你邻居的家，因为你不要说这事情不是我的事情，不管他哈， 那我们同样的看到有一些迷失的羊，有人还不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在那边迷失走来走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牵到哪里？牵到主耶稣那里哈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？从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在属灵上的意思来讲，都是把它回归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哈。所以如果甚至看到一个罪人，有人得罪你的话，怎么样？你还是要把它挽回过来哈，用爱去包容他哈。所以这里面看到很多这样子属灵的意思，然后后面我们也提到说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哈。他说男女之间不可，男生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啊，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，不可男女不分，因为神的创造一定是各从其类，有它的次序哈。然后不可混杂啊，不同的种子不可以混在一起哈。啊，所以在这里面都有它的一个条例哈。你要成为属神的子民哈，就要按照神的条例来去做。那神也定规有些人不可以进到神的会。他说像残障的人啊，身体有缺陷的，诶，我们看说什么身体有缺陷好像是在歧视嘛，从我们现在角度来看是歧视，但是记得我们看旧约的时候，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所以在属肉体到新约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用外貌来去看，哦，你身上有残障啊，不可以进到神的会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新约是看什么？是看内心啊。所以耶稣也讲说外面的东西不会污秽人啊，但是里面的才是污秽人。所以讲到说过去外面的残障或者外表的缺陷哈，或者说你身份不明，你没办法进到神的会中。可是在现在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苦毒，有些恼恨，表示我们里面是一个残缺的，你会发现你跟神之间就有一个隔阂，你发现你就好像没办法进去哈。所以我们这个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要无瑕无疵的哈，不是外面的，而是在我们的里面哈。所以为什么一个服侍主的人哈，祭司，你如果身体有缺陷，什么塌鼻子啊，眼睛怎么样啊，干嘛的哈，你就不能够去在耶和华的殿中服侍他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要服侍神的话，你要成为神的服侍的人的话，你要记得，你的里面如果有恼恨、苦毒，或者过去伤害没有处理，你会发现，你服侍神服侍起来，到后来就会出问题啊。那神也提醒说，讲到说哈，这个外邦人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，摩押人、亚扪人啊。有讲到说以东人来哈，这些人有时候是永远不可以进去，有的是过了几代可以进去哈。但是这些东西也只是一个，不是说绝对的哈，有很多特例。我们看到路德的情况哈，路德，所以神虽然定了这个规矩，可是我们看到神有做网开一面啊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到神的殿中。所以过去我们也是外邦人，过去我们也是一个跟神是完全隔绝的，可是神却让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里面哈。那最后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献上出手的哈，就献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哈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完全，我们成为出手的果子，我们活出神的性情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就可以献给神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将他的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成为圣洁之后要干嘛？可以献给自己哈。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献给神啊。那在这里神也还讲到说哈，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哈，你们要除掉亚玛利人的名号啊，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碰到什么人，你第一件事情最终要杀尽亚玛利人。哎，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什么深仇大恨？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个跟他们征战的啊。那亚玛利人是属于以扫的后裔，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，亚玛利人就是代表属血气的。好，属血气的，所以这个名号我们都是属血气的嘛。我们刚刚是受洗归入主的名的时候，我们的血气就出来要跟我们征战，对不对？那个血气会跟着我们一辈子哈。他说你世世代代都要跟亚玛利人征战，所以你世世代代一定要把你里面的血气、属血气的这些东西要把它处理掉。如果你没有处理掉，你会发现你总是会留个尾巴啊，总是在你软弱的时候，亚玛利人他有做一些伎俩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啊，
扫罗就
他会
又同情了亚玛利人，那个领袖亚甲，
对，那个亚甲也是哈。我们看那个亚玛利人他干的好事哈，就是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，在第二十五章哈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五章第十七节哈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在属灵上的意义，你就知道他所指的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属肉体的东西哈。十七节他说：“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。” OK， 想起哈，然后我吩咐你们，就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做他们的仇敌哈。 跟他们征战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的人啊、哦，所以意思说，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，碰到属灵上低潮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肉体这个亚玛力人怎么样，就会击杀我们啊、哦，就是扯我们的后腿的意思啊、哦。那我们的属灵关系就越下低沉，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属肉体的生命一定要去好好的对付它哈、哦。所以这个讲的神吩咐他们说，你世世代代哈、哦，要跟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，在。出埃及记的第出埃及记十七章啊，第七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啊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啊？当摩西有没有举手的时候，约书亚下去跟亚玛力人征战，哎，当他什么时候举手，
什么时候就胜，
哎，约书亚就赢了啊。所以当我们依靠神啊，依靠神的时候，肉体就不能胜过我们。我们什么时候不依靠神啊？我们手放下来，不依靠神，靠自己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打败了啊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哈、啊。这个达蒙南牧师不是常教我们这一招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亚伦霍尔在那边举起来啊。那在属灵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这个摩西哈、啊，你看到在第十一节哈、啊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怎么样得胜啊？所以我们如果不向着神，不跟神连接，不祷告神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们就会被肉体给打败哈、啊、那后来他们就赢了，赢了之后呢，可是没有完全消灭哈、啊、第十五节，摩西就逐一驮船，名叫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是得胜的哈、啊、十六节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什么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哈、啊、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之久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亚玛利人，对，利用你的亚玛利人为我的亚玛利人啊，好，世世代代要跟他征战，直到我们把他灭绝，所以直到他的名号要全然灭尽为止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哈、啊、就是这样子，要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哈、啊，属神的百姓，就是要能够按着神的这个诫命律法行事啊。那新旧约最大的差别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啊，旧约是写在石板上，新约是写在心板上。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，在结论里面讲哈，人心是刚硬的啊，总是以自己的为中心，以自己的感觉。可是新约有了圣灵，使我们就能以基督的心为心啊，能够面对各样的人事物。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就是要彼此相爱的，不只是爱妻子、爱兄弟，也爱仇敌啊。我们都可以效法基督，让神的生命可以活在我们的里面。生命记就是以色列子民，神呼召他的子民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，进到神的国里面啊。那他给他们律法书，提醒他们要怎么样去做啊。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新约神的子民，神也给我们一个应许，怎么样让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啊？就是能够让他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
王牧师，为什么也在圣经里面讲的是，如果你是出征打战的时候，看那个女子美丽，你爱她，你就会把她带回来。
对，可以娶她为妻哈。
娶她为妻，还要带她剃头发。
剃头发，对对对。
再来，在多少多久以后才能够叫她与她的父母亲有一个关系和结缘，才能够正式的娶她。
所以你打仗了，然后那些俘虏当中，哇，怎么惊为天人？看之下我就吃不下饭了啊！你想着他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可以娶他为妻啊！但娶他为妻的时候，要让他就是弃掉、拒绝他过去的那个样子。这个也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。所以夫妻，你看到夫妻的时候，就你用神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跟神之间过去也是敌对嘛。可是后来很不幸，我们打不过他，被他俘虏了。可是他爱上我们，他要跟我们结合在一起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他爱我们，他为什么要跟我们结婚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爱我们。过去我们虽然是他的仇敌，可是因为他现在爱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心。
我有问题啊，就是生命界这所要求的，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是来自于神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说，才开始从神里面沟通的人，摩西
是，
摩西就是十诫，那除了跟十诫的具体有关系之外，其他因为这些内容的生命记里面啊，包括大大的多余的十诫里面，是不是有在当时就是说那个政权 当时看样子是是政教合一的，看来是根据治理的需要定出来的。可是这些呢不一定是完全是神是一条一条下来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啊，是不是就可以那么解释为什么到新约里面有些旧约的条约就不提了？所以这个是不是个意思？
通常我们看这个东西啊，知道说旧约的启示跟新约的启示都是从神来的。第一个，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原则是这样子哈。我们不要把它想象，有很多的一些学者或者说他们想法是比较自由派的哈，他们不会认为说这是就是刚才杨波所讲的哈，可能是当时的需要，因为人的加上去的，很多不是从神来的哈。但我们基本上来讲，把它认为它是一个从神来的启示。有些东西我们看到有些不合一，或者现在我们并没有去守，但是你如果看到这个原则，你看到这个进到灵异新约的灵异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从这当中看到，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很多东西，我其实在解释这个东西都是要回到一个新约。如果你不回到新约，那这个东西你对它没有什么意义。有的东西我还不是那么理解的话，我就再跳过去不讲啊。但是你看到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一个图画，看到耶稣基督，看到我们跟他的一个之间的关系。而且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引用生命记上的话很多的哈。然后呢他来也说这个圣经，他讲到这个经文，圣经是为他做见证，所以他肯定旧约当时所写的东西哈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们会说这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一样，都是从神来的启示。那我们怎么去明白圣经呢？用我们的头脑，我们会发现很多好像不合时宜，可是用我们的心灵去体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当中有神要借着这个告诉我们，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看到耶稣，看到耶稣对我们的关系，看到神的爱，啊，看到神的作为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，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硬的条文，很残酷或者很怪怪的哈，好像说哎，这是过去的习惯，跟我们现在好像不合。从这当中，我们都看到什么？都看到神的爱，啊，看到神的恩慈。所以我们读生命记就是在这里。有很多属灵的人哈，很喜欢读生命记。我们会想不通，哎，旧约东西你为什么喜欢？因为他看到里面神的爱的那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学习在这当中看到耶稣。我们读圣经哈，如果你从圣经当中看到耶稣，你就会觉得圣经真的是很甘甜，一字一点一画真的都不可以废去。好，因为你从这当中只要圣灵开启你，你读起来就很甘甜，你就很满足。
他来怜悯，
一样。
他来恩典怜悯。
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